我们今天所看的约书亚记第十章，我们刚刚念的一半，因为后面还有很长，我们就没有念全部的。第十章开始，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才开始真正的面临大规模的征战。因为当他们到耶利哥城的时候，只是一座城，而且几乎是兵不血刃，就是没有出刀，围的城围七天，城就垮了。爱城是个很小的城，全部人口连儿童不过12000人，可以打仗的我相信只有3-4千，也是一座小小的城，所以那个还不算是大规模的战争。然后基别人投降了，现在是不一样，这次的战争是在以色列中部，基别是在整个现在以色列的版图来讲，这个南北窄长的一条路，如果从正当中画一条横线的话呢，就差不多从耶利哥一直往西，所以从耶利哥一直往西就会到终点，就是基遍，然后这个战争就发生在基遍，然后从基遍一直往西到地中海边，所以这次的战争是包括整个以色列的中部加上南部，后面的七座城大部分在南部，一直到沙漠边缘，所以几乎等于是以色列境内当时的迦南人的一半跟以色列作战，一半。第十一章就是另外一半，就是从北边的那一半边的各国的联军，所以这是一个大规模的战役。只是圣经上很简略的提到一些战争的过程，尤其第十章呢算是比较详细的提到一些战争，到第十一章同样一个北边的这个战役的时候呢，几乎就是三言两语就讲过去了。所以第十章是最后一次等于说比较详细的叙述了这个战争的过程等等。那么但是整个的战争在我们刚刚所读的圣经以及读到第十章结束的时候，你会发现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虽然这个战争当中也有战略，那么以色列人也很勇敢也很努力，不过从头到尾一句话，好像第十章到最后的时候结束的时候的最后第二节42节，他说了一句话，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以色列征战，这个战争是神的战争，所以是以色列的神为以色列征战。那么这个整个来讲，在我们看历史的时候，我们必须有这样一个眼光。那同时今天也是引起争议的一个问题，是关于圣战的问题。因为今天的穆斯林很多时候会用圣战的名义，可能不管放自他大战也好或这样也好，他们用圣战的名义，过去历史上基督教国家也用过圣战的名义发动过许多的战争，许多不光彩的战争，从过去的十字军东征他们称为圣战，一直到今天也许有些人认为美国打伊拉克是一个圣战。那么圣战这个名词这个说法是不是合用于这样的状况之下？那么今天第十章就是圣经中典型的圣战，非常少数的几个圣战之一，就是约书亚记第十章。所以今天我们可以了解什么叫做圣战。那么是不是过去很多人包括基督徒或者基督教的国家用圣战的名义发动了战争，合乎这种圣战的标准啊？从这样的理解否则的话很可能我们会造成各式各样的一个困惑。因此这一章是圣经中少数几次提到圣战，虽然这个名词从来没有出现过，不过这是标准的圣战。圣战其中有一个关键的问题，那就是耶和华为自己的百姓征战。所以整个的战争的里面，你从头到尾你会看见神的手在那里，神的手在那里。好，我们第十章一开头是先提到这个背景。当时住在迦南地的人，圣经上有时候用好几种的名词来说，因为迦南地人有不同种族的人，不过最多的人一种人叫做亚摩利人，所以有时候称他为迦南人。迦南是那个地方，所以迦南人是通常今天称为巴勒斯坦的地方，这个整个地方的人叫迦南人，这是用地名来说的，不是用种族说的。那亚摩利人呢是用种族来说的，所以当他提到该灭绝的七个王七个族的时候，通常亚摩利人是列为其中一个。 迦南人的名字也列在里面，不过迦南人这个名词我说比较偏向是地名所代表的一群人，多过于种族所代表的，所以有时候这几个名词是混着用的，尤其迦南人是可以普遍的指的不同种族的住在迦南的外族人都叫做迦南人，有时候会这样用。亚摩利人是比较特定的指的一些种族，亚摩利人主要在以色列这个地方的话呢，基本上是住在以色列的中部的山地的，所以今天叫做圣殿的锡安山，那个耶路撒冷的山叫做摩利亚山，那是亚摩利人的原来在这边一个山，所以那边很多的人都叫做亚摩利人，那所以这个五个王被称为亚摩利的五个王，这五个王都在那个中间那一带的山地啊。当然到今天的所谓亚摩利人已经几乎是灭绝了，从以色列占领了这个迦南地之后，亚摩利人在历次的战争当中几乎是灭绝了，但是并不代表说全世界的亚摩利人没有了，因为在以色列之外的地方亚摩利人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种族，而且他们的通婚很多，所以今天可能在中东一带最普遍的一种人叫做贝多因人，贝多因人是一种游牧民族，从西边从摩洛哥开始一直到东边可以到波斯都有贝多因人，那今天的约旦王朝都是贝多因人，那贝多因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其实是很难讲的，就是说贝多因人到底是什么种族的人，因为他事实上在圣经上来看包括以斯玛利人的后代包括当地各种种族的混杂的一种后代，所以所有的亚摩利人今天也可能有些血统是在贝多因人当中，这五个王联合起来要来攻打基遍，原来是这五个王呢，你知道这五个王等于是一个像个联盟一样，因为五个的意思是很多解经家在说圣经当中提到迦南地的很多王的时候他们用五个五个五个，譬如说腓力士以后在大卫时代扫罗撒母耳的时代腓力士人也是五个城五个王是个联盟，那你可以想象当时的这些王的情形有点像什么呢，第一有点像蒙古时期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以前那种状况，每个族有自己的族长就像一个王一样，只是不统一的，王跟王之间可以打来打去，有时候合在一起有时候分来分去的，或者明朝末年的时候努尔哈赤那时候的女真人，女真人也是分成很多的部落，每个部落有某一个王，然后也是一样有时候合在一起有时候打来打去啊。那当然努尔哈赤也好成吉思汗也好都是一个好像雄才大略的把这些通通联合起来，所以当蒙古的这些一个一个王分散的时候只是一个松松散散的联盟算不了什么，可是一统一起来的时候就不得了了，所以蒙古一统一那就是几乎像天下无敌一样从东打到西一直打到莫斯科去了，那女真人闪闪的时候呢强是强不构成威胁，一合起来在努尔哈赤的统一之下的话明朝就完了，所以当时的这些亚摩利人的王有一点像以前的中国的蒙古时期或者是明朝末年清朝初年的满清人一个族一个族一样，所以这些人血统上是有关系的，所以当时努尔哈赤的女真人呢全部讲一样的满族的话，血统非常亲近，他们也常常联姻可常打来打去，所以有时候合也就分有时候合也就分，那亚摩利王这些王基本上有点类似这样情形，所以在亚摩利人当中或者那个地区来讲这五个王是带头的，那有一些城呢就是在他们的附属之下的，因此基遍人是属于这五个王统治之下的其中一个部落一群人，结果他们在他们眼中看来叛变了，如果从以色列人看来呢他们是起义归正了，所以你要看起义或者叛变那就看从哪里看了，所以今年六十年的时候那你要看讲起不建国六十年台湾讲的故事跟中国大陆讲的故事是倒过来讲的，所以那边是朋友那边就是敌人那边是好人那边就是坏人懂吧，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基遍人对以色列人来说投诚了，可是对于亚摩利五个王来讲他叛变了，那怎么办，第一个先打他， 所以呢，这五个王联合起来就要围攻基遍，当时的情况是这样开始的。然后基遍因为跟以色列签了合约，这个合约不但是他们的投降，愿意做以色列人的奴仆，可是既然做奴仆呢，其中就有一个隐含的意义，那就是说既然是他的奴仆，如果奴仆被打的时候呢，主人就要出面了。所以因此基遍人就开始发出一个呼求啊，要呼求以色列人来帮助他们，因为我是你的仆人。这是用常识判断，你也知道的。我就说了，即使人家的狗也不能随便打，因为万一打错人的狗。1997前几个月，香港有一个人在路边心情不好，就看到一条狗，就踢他一脚。后来发现那条狗就是英国在香港末代总督的狗，就踢到总督的狗了，他不得了了。我忘记后来怎么样了，罚款了还是关了几个月了。别的狗可以踢，总督的狗不能踢，你踢了总督狗等于踢总督哎，即使是末代总督他还在做总督吗？就在他任内还是可以关你罚你打你的。所以别人的狗都不能随便打，别人的仆人能随便打吗？好了，像打了基遍，那基遍来求救，那以色列就出兵了，这战争是这样开始的。所以跟攻打耶利哥跟攻打爱城是不一样的，这两个是神说围起来打，所以耶利哥跟爱城是神要以色列人去打的。可是这次第十章的战争不是以色列人发动的，是亚摩利的五个王发动的。可是五个王实际上不是打以色列，去打基遍，然后以色列出兵，然后发生了这场的战争。但是同时第十章一开头，这五个王里面发起这栋战争的这五个王当中的带头的人是谁呢？耶路撒冷的王叫亚多尼喜德啊，这名字念起来有点点不好念，其实很容易念。第一个亚多尼，亚多尼就是希伯来文叫阿多乃，阿多乃就是 Lord 主人的意思。今天犹太人称神的时候不敢称他为耶和华，这个名字是十诫当中不可妄称神的名，所以耶和华这个名字不敢念。那另外一个字呢，就是我们普通翻译成神的那个字 El， 或者他们称神叫做 Elohim， 就是神这个字，这个字他们也通常不敢念，因为不能妄称神的名，不可称耶和华，也不可称 Elohim。 那怎么办？你圣经当中从头到尾几千次提到神这个字的时候，犹太人就自动把它改成 Adonai， 用主这个字来取代。这是为什么到新约圣经引用旧约的时候，每次提到旧约圣经中耶和华说什么的时候，在新约时代无论是耶稣自己用的时候，或者是所有的使徒用这些圣经的时候，都变成主。所以诗篇，大卫写的诗篇，本来我们诗篇是说耶和华对我主说，那耶稣怎么引用呢？主对我主说，哪个主跟哪个主啊？就是因为耶和华对我主说，那个耶和华那个字犹太人把它改成主那个字了。这第二个是我主，是 Adonai 对我的 Adonai 说，那当然会觉得哎，哪一个是哪一个。这 Adonai 亚多尼这个字是主的意思，喜德这个字是公义的意思，说亚多尼喜德就是公义的主 Adonai 喜德。那你是知道哈，如果你旧约比较熟，创世纪你读过的话，亚伯拉罕打胜仗打败的那些去拯救那个索多玛城的时候，回来的时候，结果有一个人就是撒冷王，耶路撒冷的王，那是在创世纪的时代，比这个时候早了四五百年。那个人叫做什么？麦基喜德，麦基喜德，名字也叫喜德。麦基呢 Melek 是王，所以是公义的王。所以希伯来书提到他的时候，麦基喜德名字叫做公义王，他又是撒冷王，撒冷是 Shalom 平安王，是希伯来书这样解释的。所以你就知道亚多尼喜德跟麦基喜德后面两个字都是一样的，喜德就是公义的意思。当然并不代表这个亚多尼喜德真的是很公义的，只是他的名字有这个意思。五个王里面显然他是带头的，他带头发起这个联盟，然后要去攻打基遍。最后这个王死了，亚多尼喜德死了。可是在后面当我们提到从28节开始提到后来他们攻打了七座城，把七座城占领的时候，却独独没有耶路撒冷 奇怪啊，王死了，没有攻打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没有占领。事实上，以后你读到撒母耳记，你就知道，攻占耶路撒冷的时候，一直到大卫王的时候，那已经是将近三四百年以后的事情，才把耶路撒冷占领了。为什么？因为耶路撒冷是一个山城，容易守不容易攻的，很难攻的。所以即使约书亚的时代把整个迦南地基本上占领了，很好几座城没攻下来，其中一个是耶路撒冷。三四百年之久，以色列人没有攻下耶路撒冷，直到大卫王才把它攻下来。而且当时攻耶路撒冷很难攻的，当时的人说，我就是用瘸子瞎眼的人，我都可以把这个城守着，你就打不进来。因此大卫王就下令，谁能够上去，我就请他做元帅，就约押打上去了。所以表示那些守城的人很有自信，这座城我就派瘸子跟瞎眼的人，你都攻不进来。凭什么？就凭那个天险。当然耶路撒冷是一个山城，以现在的工程技术不太难，可是在早期的时候不太容易。那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你知道他们只有步兵了，连车都没有。所以当时在以后我们提到士师记还有等等的时候，你就发现他们在攻打的过程中很困难的，就是当时的已经有非利士人还有很多其他种族的人，他们不但有骑兵还有马车有战车，那以色列人是连骑兵都没有的，他们没有人骑马的，所以他们在旷野走四十年过下来都是走路的，没有人骑过马的，所以没有骑兵也没有战车，完全是步兵部队。所以这种情况下攻打的话，是你要了解这个不太容易。因此耶路撒冷王是带头组成联盟攻打基遍，后来耶路撒冷王是后来被杀的五个王当中之一，可是耶路撒冷城没有被攻陷，这点要记在心里，没有被攻陷。然后当基遍人求救了以后，第七节开始，约书亚呢于是就带着军队就上去了。约书亚和一切士兵并大能勇士都从吉甲上去。那我们说过吉甲在约旦河西边啊，当然如果有机会你自己翻圣经，每本圣经后面大家都有地图，你去找到大概是近迦南地或者说约书亚记前后那个时代的地图，你就发现在约旦河西很近的地方就是吉甲，吉甲往西耶利哥，耶利哥再往西艾城啊，艾城有的时候没有标志，因为这是很小的城，再来就基遍，然后再往西，再往西，一直过去了。所以他从这边过来，那从吉甲到基遍呢，大概30公里。30公里换成英里嘛，大概就是20英里左右。开车很容易，一下就到了，开车10分钟、20分钟，最多30分钟一定到。走路呢，大概最快的话8小时，平常要10个小时。徒步行军，而且要急行军，你才能从吉甲到基遍。所以第七节是提到他们就上去了。第八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怕他们，因为我已经将他们交在你的手里，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第九节，约书亚就终夜从吉甲上去，猛然临到他们那里。什么意思？他就连夜开始急行军。那你晚上几点到几点了？那时候大概是5、6月的时候。晚上你就算是8点钟天黑吧，他不会8点钟走的，说不定是10点钟。如果10点钟走10个小时，清晨8点到达基遍，但是那个距离在当时的以步兵的行进的速度来讲，这是拼着命的不停的这样跑的。所以敌人也知道他们在吉甲，所以他们为什么先攻基遍，先把基遍打下来，再回头再去跟以色列的军队作战，本来的如意算盘是这样，就没有想到即便还没打，以色列军队已经到了，猛然临到。但这个10个小时的急行军是一个相当不容易的，大批的部队，而且海拔来讲，我们说过约旦河谷是地平线以下大概是300公尺，地平线以下，即便是在山上，所以这个上下的落差大概1000公尺，几乎要爬山，所以有30公里的路程，然后要上坡1000公尺，然后大批的部队降上去了，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是相当不容易。所以以色列人是拼了命的，但是战略上是一个突击，没有错，因为天刚刚亮， 以色列军队就到了。对，因此他下面就提到了这个第十节，耶和华使他们指这些亚摩利人呢，在以色列人面前呢溃乱。约书亚就在基遍大大的杀败他们，追赶他们，在伯和伦的上坡路击杀他们，直到亚西加和马基大。马基大后来那个洞就在马基大，马基大在哪里？在到了地中海边，离地中海只有几公里的地方。所以你就知道，从整个以色列来讲，它的版图是从约旦河算起的，一直往西到地中海，它就横着从东一直到西，所以这条路七八十公里到一百公里。如果只是走路，你要走多久？你就知道三十公里就差不多走了十个小时。如果走七八十公里下来的话，你几乎是不停的走，走二十小时，不停的走，用走的，那你还要打仗啊。所以你就了解，在那一天之内，那种战争几乎叫做，我们中国人一句俗语叫势如破竹。你知道你劈过竹子没有？劈竹子是这样，第一刀下去这样咔砍下去以后，然后啪就裂了。这势如破竹的意思就是说，呼，好像下面很简单，就呼就到底了啊。那有的木头是这样砍，第一刀第二刀第三刀砍了半天，很不容易进步的。那竹子不一样，你叫头狠狠的切下去，啪就裂开了。所以我记得有一次去好夏威夷去玩，带了两个女儿，那他们两个都结婚了，不过不带他们老公，所以两个女儿不包括女婿，就好爱去玩。那其中到一个那种他们叫文化村嘛，什么各式各样萨摩亚的人啊，什么人什么人。那其中有个地方他们有各种玩的节目嘛，我就印象很深刻，类似他不知道势如破竹，椰子，我不知道你试过没有，那个椰子哈，只能把椰子破开来，你喝椰子水。然后那个是一个酋长啊，萨摩亚的王子，据说他是族长哦，三十几岁，他拿一把刀就把那个椰子拿来，然后叫了很多观众来把椰子破开来。哇，那些人就傻傻的，嘣，那椰子壳很硬，你知道怎么砍都砍不破，你知道吗？然后每个人砍，没有本事你就砍，就每个人都不会砍，砍不出来。最后呢，那萨摩亚人就拿了那个椰子说，苦命啊，我们在夏威夷那种地方，四面都是海，咸的水嘛，没有什么泉水的。那椰子水算是很少数又营养又好喝的，可是这个壳这么硬，他叫了很多人就是砍，每个人都砍不开嘛。我们怎么办？苦命啊，苦命啊！他说的是当时开玩笑的。他那边呢有一根尖尖的柱子，很多了。我们没有注意他是干什么，他就拿了椰子过来，到那柱子上。苦命啊，苦命啊！他把椰子就在那个柱子上这样，啪一打，那个椰子就啪两半。他连刀都没有用啊，就那个尖尖的柱子啪两半，然后那椰子水满满的，滴水不漏哎，这是很高的武功哎。他啪一下子，然后两盆水，然后他当时先选了两个人要来喝椰子水的，我大女儿是其中一个，另外还有日本老太婆。然后啪一人一盆，那老太婆还问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她一看哟这么大，她说都喝完了。那个萨摩亚的酋长就一副好像酋长命令下面的子民一样，喝完一滴都不能留。然后那个老太婆就一副死掉的样子，就咕咕咕，那一大盆是很大的。但是我就发现他在破那个椰子的时候真的像势如破竹一样好轻松啊，他拿一个尖尖的啪一下就做开了，连刀都不会用。那别人刀我砍了半天，哎，你会用的时候，他知道那个椰子有一个弱点，他下面有个肚脐眼一样的，咔一下子他自动就破开来了。而且那个边啊平平的，哇，比刀切的还漂亮，我从来没看过人破椰子这样破的。以色列在打这个仗啊好像好轻松啊，砰一打赢了，然后就一直追一直追，所以沿路都不要打。到后面你看怎么说，他在那个即便再往上去还要上山，那个叫做伯和伦，伯和伦是个山坡，所以呢有一个叫做下伯和伦，一个上伯和伦，就是伯和伦那个山的两头。然后他们就一直攻，一直追过去，一直追到亚西亚亚西加。然后 他们就逃跑了，就往伯特人的下坡路，就是往西再一直跑，往海边跑，往地中海跑。以色列就后面就是追着跑就好了。结果呢，下了大冰炮，结果在前面跑的人啪被冰炮打死了。那后面追的人呢，你知道如果冰炮下来的话呢，如果两边在那打仗，正在打，打得你死我活的时候，啪一下来，那要死两边都一起死了。冰炮哪能选的时候，只打亚摩利人不打以色列人，这个要怎么选呢？可是现在的情况不一样，这亚摩人拼命跑，以色列人在后面追，那中间可能隔了100米，对不对？所以冰炮只打前面不打后面嘛，所以前面啪都打死，所以后面追的人只要捡尸体、捡武器、捡战利品就好了，就是沿路捡的就行了。所以他说打死的比用刀杀的还多嘛，所以说势如破竹是这样的。这个仗打得好轻松啊，就这样子沿路就捡的就好了，捡战利品。战争有这样打的吗？这就叫做是耶和华为以色列人征战呢。所以以色列人不是完全刀都不必用的，可是几乎好像不需要用，就是当时的战争是这样的状况。然后因为这样的缘故，第十二节第十三节呢，是整个圣经里面有很多圣经难题的哈，就说有很多圣经的不容易解释的。十二节十三节呢是属于圣经难题当中的一个，因为十二节十三节他这样说：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日子，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在以色列人的眼前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止在亚亚伦谷。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只等国民向敌人报仇。这事岂不是写在亚撒尔书上吗？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久。就忽然间怎么了？太阳就停住了。太阳怎么会停的呢？一种可能性，地球就不转了。地球这太阳怎么上来怎么下去的？就地球自转嘛，就太阳是不动的，恒星地球是会转的嘛，所以地球转太阳就会动嘛。那日头停着了，就放在日正当中不动了，那地球当然就不转了。那真的地球会不转吗？我年轻的时候，刚信主的时候，读大学的时候，看过很多种材料，其中有一个材料我就看过一个看起来令人匪夷所思的，觉得哇 amazing。 他说故事是这样说的，他说在美国太空总署 NASA 有个科学家，他那时候很早期的时候，30年前、40年前嘛，电脑刚刚发明，所以那种很大的、很笨重的一台电脑，那种电脑大概比你家里你现在用的那个 laptop 那个还不 powerful， 但好大一个电脑，他在用电脑在计算啊，什么行星的运动啊，怎么算来算去，算来算去就碰到一个问题了。他说，人类的历史少了一天多一点点，少了一天多了。怎么会少了一天多呢？于是那个故事是这样说的，那个 NASA 的科学家呢就搞不出来，电脑错了吗？不会呀，可怎么少了一天多呢？后来有天跟他一个朋友就聊起来了，那个朋友忘记是不是一个牧师或者是一个熟悉圣经的基督徒，总而言之那个基督徒就跟他说了，你少了一天多啊，我告诉你，第一个答案回到约书亚记第十章，你去读，读到第十三节，太阳停住了一天。哦，难怪我算了半天少一天，就这一天它停了，好像你家的钟表没电了，停了，原来少了一天，那是一天多嘛，对吧？还有少了一点点，少了一点点在哪里呢？以赛亚书，西西家王的时候生病了，快死了，最后神医治他了嘛，然后他要一个预兆，就是说是真的会好吗？就是那个日略，就是那个太阳的日略，他说倒退了，就刚好就是几个小时，诸此类。所以那时候我年轻的时候看到那个时候会觉得 amazing， 哇 ！NASA 太空总署证明约书亚记第十章十二十三节，地球停住了一天。可是后来在想啊，当然也看过别的材料，如果地球停住了，中国人不知道吗？我们中国人很早很早，这个天文学啊就是蛮发达的。我们天文学不是全世界最好的哈， 巴比伦也很好，很多人这样说，我也相信中国的天文学是从巴比伦来的。不过问题它在这个地方，我们的天文学可能不比巴比伦好，不过我们的历史记载比巴比伦完整，那是真的。全世界包括埃及在内，所有的古文明当中，历史的记录最详详细细的，没有一个比中国人更多的。那埃及呢，以前有时候什么刻在金字塔里面， 那金字塔不打开你也看不见的，不多。那巴比伦是用泥板写在泥土上的，那泥板呢打仗的时候啪一摔碎就没了，所以因此留下来的记录不多。中国人呢，当然以前写的刻在竹简上啊，甲骨文也算是更早的，但是很多后来有纸印刷术以后就印了很多，所以我们对于天文学的记载呢蛮多的。当然这个时候蛮早的，公元前1400年，差不多是商朝时候，夏商周，商朝的时候的历史记录相对的少一些，但还是有的。如果地球停止运转，是全世界都会停吧？总不会说以色列地球不转了，中国的地球还在转，地球没有这样转，一停就全部停住了吗？所以是不是有可能整个地球停下来了？不过这是至少是第一种，传统上很多人这样解释的。第二种，有些人说他这个日头停住，这个停住这个希伯来原文呢，有的地方是翻译成说闭嘴 keep silent， 没声音了。那你知道太阳也好月亮也好就不会讲话的吧？太阳跟月亮怎么不讲话？它不会不讲话，它唯一就是发光嘛。所以因此有些人解释说那个希伯来文可以翻译成停住，可以翻译成闭口不言，静止，静是安静的意思，但是也可以翻译成不发光。那如果是太阳不发光，那就变成日食了。那前一阵子对不对，我们有世纪日全食啊，而且刚好经过中国的中边，从浙江沿路一直过去，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看过日全食也知道，日全食通常前后大概几分钟就没了，没有日全食就也是一样哦，你那个月亮遮住太阳，日全食黑掉了，那也不会说月亮也不动，太阳也不动，地球也不动，都不动就停下来，然后整天就黑了。所以这个日全食你可以有几分钟，你不会有一天之久，所以日全食来解释这个停止也似乎不太有一定的道理。那所以呢，总而言之，十二节十三节为什么是圣经难题，就在于说你从哪一种方式来解释都有点困难，那到底他在说什么。那我看来看去有一种解释我个人认为比较合理的是第三种解释，当然还有第四第五种，不过第三种解释是说这是一种叫做 figurative， 就是象征性的一种表达方式，象征好像太阳停住了，好像月亮停住了，就好像诗篇里面有时候就是说，当神显现在人的面前的时候，他说树林在拍手，树林会拍手吗？不太可能，这是种象征性语言嘛，对不对？好，好像山在跳跃，山会跳吗？除非是大地震嘛，大地震的时候山就砰砰砰跳，对不对？那树林会拍手，树林怎么拍手？这叫做 figurative。象征性的表达方式，表达方式。所以这边的日头月亮的停止可能是指的这种象征性的笔法。那首先有几件事情也要了解的，就是说那一天他这样说的，十二节是说日头啊你要停在畸变，月亮啊要止在雅雅轮毂。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地方就在哪里呢？刚刚有提到这个字叫伯和伦，伯和伦的东边就是畸变，西边就是下坡路的那个山谷叫雅雅轮谷。所以表示说约书亚在祷告的时候是他们什么清晨到了畸变突击的时候，那亚摩利的军队没有想到是因为是让他们在围攻畸变，所以等于他们出现的时候，所以他们军队的后方出现，因此开始溃乱，开始逃亡，逃亡的时候就沿着那条路伯和伦那条路，然后从下坡往雅雅轮谷下去，那个山谷就一直通往这个地中海的，所以他们沿路一直跑，那以色列在后面一直追。那在开始逃亡他们在追杀的时候，约书亚是站在伯和伦那个山坡上，那亚摩利人在逃嘛，那以色列人在追嘛，所以那时候他说 日头啊，停在西边，停在东边，因为太阳在早上刚刚升起来，月亮呢即将要下落在西边，所以月亮要下去，太阳要起来，那就是一方面它站的位置告诉你了，它就站在基变跟雅雅轮毂的当中，那地方就是伯和伦。第二个，这个时间上来讲，太阳与月亮同时出现的时候只有在清晨，没有人在日正当中月亮 还不下去还在那里看到月亮的，没有的。所以通常是只有清晨的时候太阳刚刚出来，可是月亮还没下去。第三，这种时候通常是满月的时候，就是阴历十四十五的时候，月亮跟太阳可以在清晨同时看到。所以呢，大概你知道是什么时候了，不但是清晨，而且是阴历的十四或十五，而且很可能十四号是最可能的满月。然后地理的位置你也知道了，因此他发出这样一个祷告。因此那个是战争的开始，不是结束的时候。如果是日正当中，表示打了一半的时候，或者快要太阳下去的时候，日落黄昏的时候，耶稣要祷告说太阳别下去，停在那儿，就停在往西快要下去的时候，太阳就不下去了，就停在那儿，然后延长一天就继续杀杀杀。那如果这样的话呢，那应该是傍晚，它不是，因为如果是傍晚的话看不到月亮的，你怎么会月亮停住呢？所以那是清晨，清晨的时候事实上那天的结束怎么结束的都还不知道呢，他会求多延长一天吗？啊，等等的因素。所以用象征性的笔法的意思是，那一天好像比别的日子长了很长很长。所以我就想起来，我年轻的时候，大学时候看过一个，我记得是黑白片的一个纪录片，那就是诺曼底登陆，二次大战的时候，诺曼底登陆，那个法国的诺曼底，联军哈、登陆法国诺曼底的时候，然后德军在防守，然后打了一天，最后滩头堡建立了，然后欧洲大战基本上那一天的战争就几乎决定了。那个是得了奥斯卡金像奖，电影的名字就叫做 The Longest Day， 最长的一日。那其实每一天都是24小时，为什么叫做 The Longest Day？一方面在历史上是很重要的，第二个那一天战争的场面、人数等等等等，包括死亡的人数，那一天真的死了好几万人，德军的跟盟军这边的，他那一天的战争好像是没完没了的、尤其在战场上的人巴不得那一天赶快结束，好像一直没有完的那种感觉。那如果在得胜的这边来讲的话，希望这一天呢继续得胜，你知道，所以这个 the longest day， 这个最长的一天是一种你的感受，不是实质上你的一分一秒有多一分一秒。那我们现在你知道，比如说看球赛，也有的时候，哇，如果你球赛赢的话呢，哇，赢得稀里哗啦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一天好像没完没了的。那输的人呢？输的人也会觉得巴不得这天赶快结束，怎么还不结束呢？你看过那种棒球没有？我就有一次看过一个，那时候以前看那个台湾的少棒小学生，哇，那时候小学生啊，我们那时候小学生，我现在回想起来，搞不好有些是超龄的或者干嘛，反正哇，台湾的越小越厉害，越大越不行了。所以我们到成年人的什么职业棒球队啊就不行了，小学生就打得很厉害。我记得有一次就看一个小学棒球队到美国来打冠军赛，最后冠军赛。哎呀，那个投手很厉害，美国人都打不到。那相反呢，美国投手压不住我们，我们就一直打。所以呢，你知道三振出局，对不对？要三个出局，这一局才结束。就那一局呢，打不完了。每一个人上阵就啪安打，啪安打，结果那投手不行，换一个，换了五个投手，垒上都满满的。那嘣一打又几分钟，我想那天的投手就觉得这一天。为什么不赶快结束呢？我们说那一局都结束不了，一局之内换了几个投手，然后一球一丢，任何人都可以打安打。你看这有完没完的，就没完没了。我们在旁边看都有点才第五局，他打哪一局才结束啊？后来就改规则，到了吧譬如说全职业赛是九局了，以前大概没有打那么多，打到第几局 笔数差多少以上就提前结束。以前的话是赢很多还是打到最后一局，啊，真的会觉得好长好长的一天，好长好长的一局。对，前几天美国的世界棒球赛最后结束了，那个费城的跟纽约打了半天，即使打到第二局的时候，第二场的时候，费城有个投手就说了一句话，被他们队员骂死了。那个人那天投得很差嘛，然后这个被人家骂得一塌糊涂，还有还说了一句话，说他说我巴不得这个世界大赛赶快结束吧。那他们已经连输两场了，赶快结束什么意思啊？赶快我们费城赶快就输输掉算了。全队的队员气得要揍他，你知道这个感受？你打赢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一天最好一直天不要下去，一直打，哦，一直赢赢赢赢赢。输的人呢，是巴不得这天越短越好，结束了重新开始，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最长的一天，因为是对以色列人来说，那一天是不得了的。我刚刚说过了，他们走了将近8到10个小时，从基甲到达基遍突击，然后从基遍一直跑到马基大的时候，这个是比内来的路还长，几乎是要50公里。你就这样走的跑的，你都得跑个10几个小时，何况还一面打仗，所以当时的打仗几乎像没有打仗一样，就是只是追着这个逃兵而已。但即使这样也够累的，可是就一直下去了。所以那一天几乎你平常战争的话，一天你能攻进多少里，然后等等，跟那一天所发生的事情来比，对他才说那一天几乎好像整天就停住了，然后这个整个的战争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合理的解释，是一种诗歌书。那亚撒尔书这本书我们今天已经找不到这本书了哈，它可能就是一个诗歌集，诗歌集，所以它本身的题材也是一种诗歌，而不是一个历史书。所以这个是一个情况，但重点是14节，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是因为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所以这边有两个重点，第一个耶和华神听祷告，听约书亚的祷告，啊，当然我们有时候会强调说祷告不可能改变神既定的永恒中的旨意，所以你祷告不要跟神耍赖，不要跟神拉来扯去。可是另外一面你也不要忘记，耶稣常常提醒我们要不住的祷告，对不对？祷告是有功效的。所以这边就是很明显的，约书亚的祷告神垂听，那天让他们大胜。但是第二件事情，这一节圣经也提醒我们什么呢？就第一次提到的这句话，这是整个这一章当中的中心，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就第一次提到这句话。那我说过42节有重复的这句话，整个战争是神耶和华，耶和华神为以色列征战。所以从前面的兵报一直到这整个的战胜的过程中，一直到最后，你整个看见就是耶和华神为以色列征战。然后16节之后，就是在整个战胜的过程中，他用好几次，好像我觉得圣经上的记载呢，在过去人很多读的时候，有时候不太容易掌握住这个整个的一种你说文学技巧上的一个奥秘。今天来讲，如果你常常看电影的话，你就会了解，就是今天拍电影的技术，就是好像一个镜头，对着一个镜头，对着一群人在发言一件事情，那镜头一转的时候，同一个时间的另外一边发生了什么事情，同时再来一次，所以两个是平行的，而不是一个连续性的。所以因此整个12到15节所说的并不是发生在16节之前的事情，是在描述整个那一天发生的事情。然后镜头又回到前面，他们在追的，他们在跑的时候，然后在整个追的过程中，5个王藏在马基大洞里。我说马基大在哪里？在地中海边，已经追到快到最西边去了。只是那时候有很多人就四散，因为来自是5个王或者别的军队的人，所以这些人呢就逃回个人的城里去了。所以因此约书亚下令，就是说你要把这些人在路上就追杀，而不是等他进了城，因为以当时的步兵来讲，进入任何一个坚固城就不是轻轻松松可以马上打下来的。所以后面7个城的战争是之后好几天好几个礼拜甚至几个月之久 才攻下七座城啊。但是当天的时候没有任何攻陷任何一座城，所以最多在他们进城之前，所以因此这五个王躲在马其大的一个山洞里面，耶稣要是下令把这个石头挡住洞口，让他们跑不出来。本来躲在洞里是为了好像是一个避难所，结果后来就成为他们的坟墓。他们先把他们关在这里面，然后继续追杀其他的人，然后让他们尽量不要进他自己的城。所以最后在路上还是有一些人进入了坚固城，其他的人已经灭尽了以后，百姓就回到马其大，就没有回到吉甲。因为说马其大跟吉甲东西相差七八十公里，他们不可能打了一天仗累了要死再行军八十公里回到东边的吉甲去了，他们就扎营在西边的马其大。然后后面就从西边马其大往南部的战争的七座城都在南边。所以然后在二十一节结束的时候用了一句话很有意思，没有一个人敢向以色列人饶舌。这个饶舌这句话很有意思，现在特别在纽约还有包括美国的黑人里面有一种歌手，我们英文叫做 rap， 中文的翻译就是饶舌，就他的唱歌就像在念经一样，所以是唱的还是念的呢？就是叫 rap， 饶舌。那其实饶舌不一定是唠叨哈，英文这饶舌这个字的翻译是翻译成说 sharp in tongue， 舌头 sharp。所以原文这个意思呢，有一点意思说，这个也是很难翻译，意思就是说有些人饶舌的意思说，有些人讲话会很尖刻、刻薄。刻薄也是那种尖尖利利的意思，舌利如刀啊等等，那种话通常都是会批评人啊、骂人啊、讽刺人的时候用那种话。这边是说没有一个人敢向以色列人饶舌。那其实这句话呢有一点像出埃及记十一章，出埃及十一章的时候，神为了让以色列出埃及，法老王一次两次不肯，到了第九灾之后，那一个灾一个灾下来以后，法老王还在玩梗，埃及人可是看在眼内，就知道哇，以色列人的这个神可真是厉害哦。而且很多的灾呢，非常明显的神的降灾是有区别的，降冰雹的时候，这个田是以色列人，这个田就没事，然后隔壁的埃及人的田就打得稀里哗啦的，然后蝗虫来的时候吃这边不吃这边的，所以很明显的埃及人看在眼内，以色列的神是不得了的神。然后在第九灾结束的时候，出埃及记十一章第七节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啊，在那个时候，十一章第七节，以色列中无论是人是牲畜，连狗都不敢向他们咬舌。其实我们这边用咬舌，其实原文就是 sharp in tongue，但问题是狗不会讲话嘛，所以他不会用，狗都不敢向人饶舌，狗怎么饶舌啊？那饶舌的什么意思？如果你养狗，你回家的时候，狗就跟你饶舌啊，那个饶舌可不是在那边骂你哦，他是好高兴啊，要吃东西的时候，这舌头这样，他这个饶舌什么意思？你知道，有的狗啊，邮差最怕狗，为什么呢？他送信，嘿，到了我家，那狗呼一出来，邮差都吓死了，为什么？因为这个狗要保护他家嘛，对，他犹太还不认识你啊，所以那时候会跟你叫啊，呲牙咧嘴的。他这边的咬舌有一点像狗啊，有时候狗眼看人低的时候不认识你啊，呼呼呼叫，那牙齿都这样啊。他说那个时候出埃及的时候，连狗看到以色列人不敢出声，你知道吗？所以狗是狗眼看人低哦。如果狗啊碰到真正的野兽很厉害的话呢，那狗刚好就躲起来了。他那时候意思是这样。所以很有趣的是，在约书亚记里面用了一个同样一个字，类似的情况来表达。那所以表达的是什么呢？好像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到最后所有的埃及人对以色列人对摩西的那种的态度，那种敬畏的态度，正如约书亚在这个时候一样，所有的外邦人对以色列人对耶稣亚不敢饶舌。 嘴巴都好像打结了一样，就看到约书亚不能说什么，因为非常明显的神与他同在这个意思。然后22节到27节就提到后来他们就把这个洞里面五个王带出来，然后就当众就把他们杀了。那个时候25节约书亚说了一句话，对当时的领袖们，就是军长，他对他们说，你们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应当刚强壮胆，因为耶和华必这样待你们所要攻打的一切的仇敌。这句话其实在约书亚记第一章是神对约书亚说的，不要惊慌，不要惧怕，要刚强壮胆。现在是约书亚把这句话转给下面的人，这些军长们，因为这句话里面包含几个意思，就是说神要约书亚刚强壮胆，神约书亚也叫他们这些领袖们刚强壮胆，因为约书亚记结束之后约书亚死了，是以后的这些领袖要继续完成这个任务，占领迦南地，然后清除这边的外邦人。那么战争当中当然难免有人会惧怕，有人会惊慌，所以要刚强壮胆。但是整个的来讲还是那个观念，就是最后要提到圣战，这是耶和华的战争，耶和华与他们同在，耶和华亲自为他们打仗，所以你们可以不要害怕。所以不害怕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对自己很有信心，所以跟我们一般人所说的自信心不太完全一样。自信心是相信你自己的能力才干，或者你自己的关系，你的背景，你的财富，你对这个有信心叫自信心。基督徒的信心是因为有一个可靠的对象，那个对象是神，所以你产生一种无比的信心。所以他这边的不惊慌不害怕而能够刚强壮胆，是因为耶和华神，这是他们的信心所在。所以因此约书亚用这句话来勉励这些人。然后28节开始就是最后的一个南部的战争，他就攻取了一些城，第一个就是马基大，他们后来扎营在马基大，从西边开始，然后马基大，然后后来第二个城叫做利拿，29节是利拿，31节是提到拉吉完了，然后一个基色王。但是33节的基色王那边要注意到，就是说他7个写的方法都类似的，到了一个城然后击杀全城的人，也杀了他们的王，然后全部的人口进行杀灭，没有留下一个，都是这样写的。然后带这个王就好像以前带耶利哥的王或什么这样的王一样。唯有33节不一样，基色王那个人叫何兰，上来帮助拉吉，约书亚把他和他的民都杀了，没有留下一个，可是没有提到进基色城。所以7个城当中有一个第4个刚好中间那个城没有进城，而且这几个城当中基色城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城之一，这个城没有进，没有进这个城，但是这个王杀了，还有他带来的兵杀了。34节就到了伊基伦，然后36节就到了希伯伦，然后38节就到了底比，这样7个，所以有7座城，描述方法都很类似的。所以7座城其实可以代表代表性的7座城，不一定说只攻下7座城。但是中间的那个城就是基色，那个城没有进攻，但是王跟兵被杀了。强调的重复的都是没有留下一个。没有留下一个是指城内的人，并不代表郊区的乡村的人通通杀了，没有。也不代表全部的迦南人都已经在那个战争当中南部的全部赶尽杀绝了，并没有。事实上出埃及记23章生命记第7章都提到说，神说我不要把他们一次灭绝，我要逐渐的，原因一次灭绝的话呢，你们还来不及占领，还有耕作，还有野兽会多起来，因为没有人了，等等等等。所以事实上并不是一次，所以到了四师记的时候你就看见他们就是要逐渐的去占有，只是他们并没有完全执行约书亚的吩咐，就是。然后这整个是这样的记载，最后40节到43节是一个总结，可是总结的里面也提醒我们，就是所谓的圣战是什么意思。40节他就描述整个战争的结束，他说这样约书亚击杀了全地的人，就是山地、南地、高原、山坡的人，以及那些地的诸王，没有留下一个。 将凡有血气的进行杀灭，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吩咐的。约书亚从加底斯巴尼亚攻击到加萨，又攻击哥山全地，直到基遍。约书亚一时杀败了这些王，并且夺了他们的地，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以色列征战。于是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回到吉甲的营中。这是整个战争这个阶段的结束。但是四十二节我说第二次提到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以色列征战。因此从四十节到四十二节来看，什么叫圣战呢？其中有几件事情要提醒。第一，圣战是神发起的，所以是神耶和华神吩咐的才算是圣战，不是人发起的。你人任何理由发起一个战争，未必代表是神吩咐的，不管那个人是谁，你是教皇不算，总统不算，主教也不一定算，神发起才算。所以这个战争是圣战，是神吩咐的，是从摩西的时代在申命记当中就吩咐过了。那么前几次讲到也提到过，在申命记包括第七章等等都有提到说要发动圣战，把这些人全部剿灭。那这些是神的吩咐的，不是人提出来的，所以第一个是不同。所以历史当中所谓的圣战大多数不属于圣战，因为大多数不是出于神的直接的吩咐。而且来讲所谓的圣战通常都有一定的时间、一定的地点和一定的对象。在这三个条件之下，古往今来大概除了进迦南地约书亚记发动圣战之外，没有任何一个战争叫做圣战，约书亚记是唯一的例外。定时、定点和定对象。定时就是进迦南地的那个时候，只有那个时候有圣战，之后没有了。包括大卫王去打仗的时候，那个仗也不叫圣战，不叫圣战，所以他那种执行的方法跟约书亚记是不一样。第二个，不但是时间、地点，地点是在迦南地，迦南地以外的战争不算圣战，所以不可以赶尽杀绝的。所以申命记里面摩西就提到过，在迦南地以外还叫远地的地方，你要先求和，如果他不愿意求和才发生战争等等等等，而不是说一去就要剿灭的。所以在迦南地之外的战争跟迦南地里面的战争是有不同的处理的，原则不一样。因为外面那不是圣战，因为神只把迦南地给以色列人，迦南地以外的没有。不管在摩押以东这些地方的话，神没有要他们赶尽杀绝，因为那不属于你的地。所以因此定时定点还有对象。迦南地用七个族来代表的，在创世纪神对亚伯拉罕说他们罪恶满盈，所以要把他们赶出去，所以有特定对象的，而不是对全世界宣战，不是全世界以色列人的仇敌或者什么样都要赶尽杀绝，没有。所以定时定点跟定对象这三个条件合在一起的才是在圣战的范围之内，而这个有耶和华神的亲自的吩咐的，所以不是可以滥用这个圣战这个名字。第二个，所有的圣战都是神主动为百姓征战，也因此圣战只有胜利没有失败。因为神打了仗哪有会输的呢？那如果一个仗打了半天不赢不输，最后满脸羞愧的退兵了，你这叫圣战吗？如果是圣战，是神打的仗，神打的仗从来不会输的。那像约书亚记这边一样，几乎以色列人也很努力，也有很好的战略，不过真正打赢了都是耶和华神替他打的，兵包打死的比他用刀杀的还多。所以在这种整个情况下是神在主导整个的战争，所以这样的战争只能够成功，绝对不会失败。而人发动的战争呢，那就有胜有败，那就不一样。那第三个才是，既然是圣战，也在定时定点定对象的情况之下，所以因此当神说要把迦南地的人完全毁灭的时候，是有一个赎罪的概念。赎罪的概念就是说这边的人罪恶满盈，神说够了， wipe out， 好像要把罪恶除尽一样，除恶务尽的概念。就好像说虽然是类似的比方不能完全贴切了，如果你得了癌症开刀，医生呢手下留情，就留他两个癌细胞吧， 你会这样子的吗？没有人这样做的，这是赶尽杀绝。你癌细胞一定是清的完完的，然后开刀完了再来个化疗，就希望他杀的一个都不留，对不对？希望不复发嘛。这就是圣战的概念。为什么要一个都不留？就是说你留下几个，他在复发的时候，癌症发第二次就比第一次麻烦了，就这个意思。那因此在神的眼光中，这些迦南地的这些人，他们除了拜假神以外，他们用人做献祭的啊。在今天考古学留下很多他们用婴儿献祭，他们在每一个神庙的柱子下面都有瓦缸，瓦缸你拿出来看全部是婴儿的骨头，就他们认为一个神庙建起来，这个神庙要稳固的时候，柱子下面要用人献祭，通常用婴儿献祭完的骨头就放在瓦缸里，放在门柱下面，这样子门才会稳，这是他们的这种迷信的想法。所以他们用人献祭很多。你今天到墨西哥，那时候的印第安人印家族的人，他们有壁画什么东西留下来，他们逢年过节就是用活人献祭的，诸如此类。那因此在这个迦南地，神应许给亚伯拉罕之地说，400年之后他们罪恶满盈的时候，我就把他们赶出去了，也不能留下任何一个人，免得污染，就是创生命记第七章所说的，留下来的话呢，他们就带领你们拜假神，带领你们做这些神所憎恶的事情。可是生命记摩西也说了一句话，他说，以色列人啊，你们要小心，如果你们效法这些迦南人做这些事情的话，有一天我耶和华会把你们吐出去，就像我吐出迦南地的七族一样的。就后来以色列国灭亡了，以色列国流亡在全世界各地，就是神这句话的一个结果。所以以色列人如果效法这些迦南地的人行这些恶事，神会把他们吐出去，把他们毁灭，正如神当年毁灭迦南人是一样的。所以神不是一种带着偏见说偏袒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怎么做都可以，外族的人那就不行了，不是，神是用一样的公义的标准。所以迦南人是因为他们的拜偶像，他们的罪恶满盈被灭尽。摩西在进迦南地之前就警告以色列人，所以摩西为什么说我要呼天唤地的向你们呼吁，你们如果不听从神，如果你们像那些人一样的话呢，你们将来遭的结果正如他们一样，你们会被赶到天下，然后被人杀害，被人欺负，然后那时候你们要受苦。因为神的原则是这样，这个地是圣地，所以这边的人必须是圣徒，而这些迦南人不是，所以除灭，然后让以色列人能够循规蹈矩，按照神的心意来过日子。可是如果以色列人也不能够循规蹈矩，也是效法这些外族的人行这些邪恶的事情，神一样把这些人灭尽，重新开始。那当然从人间的角度来讲，人的软弱使得这件事情是永远不会真正完成的，正如献祭用牛羊献祭总是有限制的，所以最后才有耶稣基督成为真正的赎罪祭，然后将来的圣徒也不再是血统上的以色列人，而是属灵上的真以色列人。那以后神也要建立一个真正的属灵的真新的耶路撒冷，然后有新天新地，那才会真正达到最后这个结果，诸此类的。所以从这样一个圣战的概念，我想我们可以理解那时候的战争为什么是这样。但是圣战的概念不给任何的包括基督徒在内或者历史给我们一个自圆其说的说法，说我们在任何一种战争的情况下用圣战的名义，用血腥的手法去任意的屠杀，不管是战场上或无辜的人的时候，那个不成为一个借口可以这样做，因为那不是圣战。所以求主让我们学习这种神的属灵的原则，也让我们懂得在神面前怎么样跟这一位圣洁公义的神一起生活，活在神面前。以色列人花了很大的功夫慢慢在学习，从出埃及过旷野进迦南，因为跟圣洁的神活在一起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那圣洁的神包括亚干犯罪的时候，神的管教是非常严厉的， 不是对外族人严厉，对以色列人一样的严厉。所以我们过去读过出埃及记，读过民数记，你就知道一次又一次神公义的管教临到的时候，那是非常严厉的，因为神是圣洁的。求主教导我们怎么样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你是圣洁的神，因此我们更是应当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来与你同在。主，但是也让我们能够看见，在整个你为我们征战的人生的历程中，只要有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可以不担心不害怕，因为耶和华必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应当刚强壮胆。不管这样的战争是一种我们身体的疾病所造成的一种战争，或者是在我们人生过程中与人相处，或者在事业上所碰到的各式各样的事情，在这一切的战争中，主啊，当你站在我们的旁边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毫无惧怕。求主借着这段圣经提醒我们怎么样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也按着你的心意而行，我们就知道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有你的同在。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